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前提的假设，是罪人呢就该被定罪，所以我们对悔改的理解呢，往往是会被定罪，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影响。我们要千万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我们怎么能更好的理解悔改呢？一定要站在一个恩典的角度，悔改是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今天站在这说你是个罪人，你或者跟我强辩你不是，或者说你就开始哭啊，你说是，当你在哭的时候呢，你可能更多的是自责，对吗？我在让大家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让大家想一个画面啊，假设呢，一个孩子他做错事情，可能他去厨房玩了一个不该玩的刀也好，火也好，他受伤了，就说他要不要悔改呢？要，但这个悔改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要认识到做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他可以以后不做了。阿们。你觉得谁受益最大？是叫他悔改的妈妈吗？是他自己，哎，是不是？这就是悔改的意义，大家看见了吗？悔改是把我们从自己眼瞎而进到的苦难里带出来，你不高兴吗？主带领我们认识悔改，就是这样的角度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花几次的时间哈，我们会讲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们先第一次的，我们会用一段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四章的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耶稣自己受的三个试探。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次，我们先认清楚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啊？就好比呢，妈妈要先告诉孩子，你要进到厨房，危险的东西是什么啊？对不对？厨房是母亲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去，但是里面是有些东西是有危险的啊。神也是这么带领我们的，所以在今天这一次呢，我们会用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来看一看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经常会面临的敌人会是谁啊。我们先看第一页的PPT 啊。那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呢？是基督徒得救。那我们在得救这个事情上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得救的意思。我们经常会讲你得救了，你重生得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我们在讲你得救了这句话里面意味着什么啊？在这里呢，我先要跟大家用这三点啊，把得救的意思解释清楚，这里非常重要啊。第一点呢，就是得救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呢，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并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我错了，而且呢，我的确不愿意再这样了，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还是回到厨房这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被刀割伤了，只有一种情况他会悔改，就是他真的知道这个不对，我错了，我下次不想再受这个伤了，我为这件事开始忧伤痛悔了，祝福就来了。这个祝福是怎么来的呢？第二点，然后我们开始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而且相信并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赦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足了代价，并且复活了。就是我们在犯罪这件事情上啊，不单单是地上会有苦难，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也是人没有办法去挽回的后果，就是死了以后会受审判，这样的审判会把人带到永恒的地狱里去。这是我们真正被从救出来的地方啊！但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要得救就是，神把我的癌症挪去了，神把我的地上的麻烦挪去了。我们得救以后会看见这些好处，但这些好处是赠品，是送给我们的。真正重要的得救，如果只是挪走癌症，那就意味着我癌症好了以后在地上可以一直活着吗？不可能的。我在地上经历一切的病痛，耶稣在活着的那段时间医治的一切病人后来死了吗？ 还是死了。耶稣医治的病人也死了，死了要受审判吗？还是要受审判。如果耶稣医治的病人可以不死，耶稣就自己可以不死了。耶稣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他医治的病人最后自己还是要付审判的代价，他付不了啊，所以耶稣得为他们死了。这才是真正那个礼物啊，那个恩典啊，赦罪的恩典。赦什么罪？是 我在永恒里要付的代价。所以神在我接受他赦罪恩典的那一刻，重要的点来了，他把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一切的罪都洗净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在被审判的地位上，我已经是圣洁的人了，这就叫得救。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就意思是，你现在假设你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你现在做一个决定，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在你做的这个决定之后，你过去、现在、直到死之前，所有的罪，耶稣都替你付了代价。因此，哪怕你今天就死了，你站在神面前，他可以定你的罪吗？他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你，他看见了基督。你是圣洁的，因为基督是圣洁的，你披戴了基督的义，这就叫得救。所以得救意味着我们在被审判的地位上已经是圣洁的人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信的那一刻开始的。你信的前面发生了什么？你真的知道错了，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所以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我常常是会把一张福音的单张啊给一些朋友啊，尤其一些弟兄啊，那他要做很多的挣扎，我说没关系，圣灵会带着你。我说如果你最后决定了，我说你走到单张的最后会有一个觉知的祷告，你关起门来自己跪在床前向神做这个祷告就可以了，这就叫得救。得救就意味着我不用再惧怕罪的审判后果了。好，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哈，经文是这么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拣选了谁呀？神拣选了一切相信的。阿们。神怎么拣选的？神说叫一切信他的，他是谁？耶稣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拣选。一切信他的怎么拣选的？一切信他的就是被拣选的。你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你怎么符合？你说我信了，我不管别人怎么样，哪怕全世界都不信，我信，我要，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所以谁能定他的罪呢？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得救的教义啊。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的前提是你得救了，因为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好，那你得救了以后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与罪断绝。这点特别重要。我们得救以后的生命呢，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为罪受苦里出来，然后呢进到安舒的日子，然后呢开始被神预备为义受苦，就这么几个阶段。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得救了，主啊，什么时候我可以跟你殉道呢？啊，主呢，知道你的心是好的啊，但是呢，他要先洁净我们。怎么洁净呢？就是我们在这看见呢，虽然在永恒里啊，基督徒已经全然圣洁了，但是在地上剩下的时间里，基督徒依然会面对罪的试探和诱惑，并且可能会被过犯所胜。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要讲的这个系列。我们要讲什么了？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能够在与罪的相争里得胜，秘诀在哪里？我们会一点点来讲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彼得前书的一章四章的一到五节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等会我们看经文啊。 是在讲当基督徒凭信心啊，接受赦罪恩典而得救之后呢，信心的种子就种下了，属灵的新生命就要开始发芽长大了。在这生命的第一课是什么呢？就是与罪断绝，我不想再去吃那个苦了。所以神盼望我们从罪带来的苦难里出来。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个人的见证，以及我陪伴的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全都是这样的。在最初的阶段，神总是要把我们从我们原来不认识他的时候的许多黑暗所带来的痛苦里救出来。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鼓励你的事实，你无论把你的人生已经搞砸到什么程度，神都能把它翻转。我再说一遍，无论你把你的人生搞砸到什么程度，神都能把它翻转，你相信吗？神能改变你的过去，你相信吗？你说你这在瞎说，我没有瞎说。神怎么改变过去的呢？我举一个画面给大家就明白了。假设一个孩子啊，一个孩子呢，他开始学画画，他拿毛笔，一拿起来沾了一点墨，放到纸上还没开始画，手一抖，两滴墨滴在白纸上，他就开始哭了。你还能怎么画？你怎么画？他就哭啊，他说完了，我把事情搞砸了。他搞砸了吗？阿门，是不是搞砸了？搞砸了是不是？是的。这个时候他父亲来了，安慰他。然后你觉得他父亲会换一张白纸吗？不会。他父亲开始拿着他的手，就从这两点墨开始画，最后画出来一幅绝美的山水画。这就是他父亲厉害的地方。你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你能相信他吗？你要相信他。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过去，只有不信的人才是活在过去的，基督徒是活在未来的。我们能不能做活在未来的人？活在未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明天比今天会更好，而且永恒就比今生现在会更好。活在过去的，谁是活在过去的？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6章那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在地狱里的财主是活在过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回想他在地上的美好日子。一个不信的人，他永远只能回想过去美好的日子。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已经比昨天更老了一岁，更老了一天，今年已经比去年白头发多了一点。阿们，是不是？你永远都只能回忆过去那痛快乐的日子。而基督徒呢，你说主啊，我现在开始相信你，我什么时候相信都不晚，我现在开始相信，求你把我现在一切都更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苦难里出来。然后呢，在雅各书的4章7节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他说胜过罪的能力已经赐给了基督徒，只要我们敢于对罪说不，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受罪的捆绑，有圣洁的自由。就我们怎么能够从罪里出来啊？你不要怕了，现在就你起来敢于去做对的事。原来我们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你现在说不，我现在知道我就已经是可以飞的鸟了。虽然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始终也飞不出去，现在笼子的门已经打开了。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哈。刚才我跟大家引用的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淫、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15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对，他讲到了几个重要事实，就是我们以前已经在肉身受过苦，因为罪所以与罪断绝了，我们不要再回去了。但是呢，我们以前的那些朋友，当我们离开罪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必然最终 要面对永恒的审判，但是主盼望我们在十五节说，不要因为这些地上的恶事而受苦。我们怎么才能做呢？我们负责什么呢？雅各书四章七节讲得很清楚，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大家记不记得保罗说过一句经文，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经文记得吗？这就意味着立志行善谁负责？我负责。做到谁负责？主负责。大家现在知道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路该怎么走吗？我不能永远待在站在笼子里，我不飞，笼门打开，神已经做到了，飞我要做一个决定。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你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罪没有那么可怕，你就开始得着不犯罪的自由了。所以你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我们来看主要的三个敌人。我们就 要开始飞，我要知道这个战场发生在哪里。敌人是谁呢？撒旦，也就是罪的源头呢，他就会用三个试探，圣经里讲到的就这三个试探啊。所以当我们立志与罪断绝的时候呢，要清楚敌人在哪。他用的这三个试探是哪三个试探呢？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哪三个敌人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什么？今生的骄傲啊！注意这三个敌人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分享的很多故事，我们都要回到这三个敌人上来看。我们今天会看主耶稣是怎么得胜的，之后我们在讲的故事里会看神带着这些圣经记载的信心的榜样是怎么得胜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我们下一页。那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一节啊，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再看下面，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下一页，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好，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下一页。我们看见了神的能力是胜过试探唯一的依靠，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讲到了，我负责立志，神负责得胜啊。那路加福音的四章的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啊，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就意味着胜过试探靠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耶稣进到这样的试探里，神从什么一句话开始的？圣灵充满开始的。我们怎么可能靠着肉体胜过肉体呢？怎么可能靠着老我去胜过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是不可能的啊！这场仗得胜的只有主自己啊！那怎么被圣灵充满？下一个问题就是了，这是我们常回到的问题啊！你怎么被圣灵充满啊？有加拉太书的六章有一句经文啊，他说呢，对于我来说呢，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对于世界来说呢，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负责立志的过程里，我在经历什么？我在经历破碎，我在经历老我上十字架的过程。这些就是所有圣经相关的经文的意思 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若要跟从我呀，要怎么跟从啊？背上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谁的十字架？我要上十字架的。那你说，主啊，我就跟你，但是我不死，可不可以？不可以的。耶稣如果能有别的路能把我们带到天堂，他一定会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做的那个祷告，神并没有给他开别的路，就意味着我们地上每一个信他的人也是走同样的路，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就是老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路。所以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个舍己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否定自己啊，不是说今天我们去找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国家，说你赶紧来把我杀了，或者最好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杀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我们每一天，所以叫天天背起十字架，怎么可能天天你死一次呢？肉体做不到，灵是可以的。就是你要否定，叫 deny yourself， 你否定你自己，就是你知道我才是撒旦会用的那个载体，重生的从神来的新生的那个我才是不会犯罪的啊。所以我们在老我被钉十字架全然信靠主的过程中啊，我才可能让圣灵掌权，我里面有个宝座，这个宝座呢，谁坐在上面会决定了我的外面这个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啊。当你会看见我外面这个人啊，不太像基督徒的时候呢，我里面那个宝座一定老我坐在上面。你外面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就像耶稣一样，像天使一样，那里面一定是圣灵坐在他的决定权上。所以我负责立志的意思就是，我不听我老我的声音，你靠一边啊，你上十字架吧，你是死的，你为什么要叫唤呢？我要把主权交给主。所以谁不能被试探啊？以前有个传道人用个很好的例子啊，他说就像有个这个大坏蛋啊，他做了很多的恶啊，这个贩毒各种各样的恶啊，然后有一天他死了，然后呢，他死的时候呢，他的灵车呢就经过了他曾经去过的很多地方。首先呢，他经过了酒吧，他本来呢没死的时候啊，他每天都是泡在酒吧里的，这个时候他还能进酒吧吗？他不能进了，是不是？然后又路过什么呢？经常贩毒的那地方，本来按道理他每天都在那儿要赚人钱的，要害人吸毒的，现在呢他躺在棺材里，他路过那块地方，他还能做吗？他不能做了。什么时候恶与我们完全断绝了？我死了，死的老我就不被试探了，撒旦不能去试探一个死了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掌权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除非圣灵在我里面掌权，我否则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胜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信主有一段日子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经常很痛苦，你知道一件事对，但是你做不到，然后你很努力的做，那你还是做不到，有没有这个经历？有哈，有，很努力的做呢，是自己在做，你怎么可能用你的左手去打你的右手呢？我们要很努力的怎么？很努力的死啊，对，很努力的上十字架，因为我自己舍不得啊。对，你说主啊，你来做主，我相信你做主一定是最好的，我就交给你了，死就死吧。哦，你就看见这个神迹出来了，死就死吧，以斯帖决定死就死吧，然后他就见王，神迹就出来了。读过以斯帖记吗？读过，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这样。那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哦，死就死吧，我就进火窑，一进火窑耶稣在那里，开心吗？耶稣在哪？在火窑里，你不死你见不着他。耶稣在哪？在王那里，你不死你不敢去见他。 耶稣在死就死吧的远处等你，一定会见到他。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的 PPT 啊。那路加福音的四章第一节，我们还是在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刚才解了前半段啊，我们来看后半段，是谁把他带到旷野去啊？圣灵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跳过这些细节，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魔鬼引诱他去的，圣灵把他带去的。所以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许可人被撒旦试探，两者都是对的。你千万别说罪是从神来的，这个不对，你也别说神就是要试探人，这个不对。但是呢，神没有把撒旦从地上挪去，为的是人的益处，因为这样的个过程会使你的信心和生命得着试验和熬炼，就结出黄金般金子般的生命来，你就能成长了。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注意了，生命的冠冕什么意思？生命就是信心的水平啊！你经历这样的熬炼，你信心只会比以前更大。你觉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窑出来，信心是大了还是少了？大了嘛。以斯帖见过王之后，你觉得他信心是小了还是大了？大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生命一定是长了嘛。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坏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哦，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他告诉我们呢，我们是怎么掉在罪里的呢？其实就是撒旦用一些话呀来我们里面呢试探我们。但是呢，试探的意思就是犯罪的主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不对？什么叫试探啊？假设你知道一个小孩特别喜欢吃棉花糖，你只要呢给他棉花糖，你要他干啥都行。这个时候呢，一个恶人他会拿着棉花糖做什么？做引诱，对不对？说你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给你棉花糖，这叫试探。是谁最后做的决定啊？小孩自己。但是这棉花糖就构成了试探。撒旦会用我们最在乎的东西来试探我们，最在乎的就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为什么他是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棉花糖 right？ 最后掉在坑里那一个点啊，其实就已经是我就跟着他了。但是最初的起点是什么？就是哪几样东西会被撒旦撬动。然后呢，私欲怀了胎，就是我已经接受了这个试探，私欲就怀了胎，罪就生出来啊，就是这么犯罪的过程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不是那么很奇幻的过程，就是撒旦用话语来试探。啊，我们今天都会看见，啊，我们来看第一个试探啊，第二节，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注意，耶稣经历的是完全的试探，所以他举到极致的四十天不吃饭。同时呢，吃饭也是人所必须的，对吧？我们经常肉体的情欲也不是表现在这些上面的，我是什么，我要一些其实我不需要的，对吧？比方说呢，我想吃得好一点啊，吃个什么，我吃饱不算啊，我要吃个什么满汉全席啊，对对，我还想要，很想要啊。如果撒旦拿这个试探一下，我可能也去了。但耶稣经历的不是这样，耶稣经历的是非常完全吃东西应有的权利，同时呢四十天之久。那我们经历的要容易得多哈，啊，那同时呢，虽然是肉体的需要啊，你会看见魔鬼依然是用话语来试探的 right？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当你安静下来，有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两个声音在打架的，有一个很强很响的声音要求你，推着你要去做一件事，还有一个很弱很小的声音安慰你，鼓励你不要做这件事，是不是？ 你说你怎么说的，就是我的经历啊，对，因为我也是这样经历的。你要听哪一个？你要听那个小的声音，圣灵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小而坚定的那个声音。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不是我编的啊，圣经就这么讲的。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回去啊，在以利亚去到西乃山的那一段呢，讲到了这个比喻啊，外面是地震，神也不在那；外面是狂风大作，神也不在那，神在最后微小微小的那个声音里，但是非常坚定。所以两个声音就意味着它全是话语，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负永恒的责任？它不是一个本能，它是一个决定。决定意味着什么？我经过话语处理、思考、选择、决定。谁在做？灵在做，动物是没有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做的所有决定全都要付永恒的代价，因为是声音告诉你，是话语告诉你。约翰福音六章讲得很清楚，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神说，耶稣说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是生命，那撒旦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地狱嘛，对不对？现在知道了撒旦是怎么试探耶稣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是一句话，对不对？撒旦试探耶稣是这样，试探你我也是这样的。好，他试探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你若是可以。所以魔鬼试探最终都是落在让人自己做主，以自己为神的，是不是？记不记得夏娃是怎么被试探的？那条蛇鼓励他，他说，神岂是真说？哎呀，这个词很微妙的，对吧？你再想想，神岂是真说这个果子不能吃？真说的意思是不一定。哎，魔鬼从来都不是会主动否定神的话，魔鬼都是让神的话从绝对变成相对。你们注意到这点了吗？阿们。神的话什么时候从绝对变成相对，魔鬼就赢了，因为你总有一次会去试一下的。好，我想问大家，假设今天你，我在座年龄也都不小了，应该都有些孩子啊。假设你孩子今天去学校，你知道呢，学校呢可能会有人拉着他，可能会去干一些坏事，比方说吸毒啊。今天外面这个 vape 都是合法的啊，你希望你的孩子去吗？你肯定不希望。那你一定会怎么告诉他？你会怎么跟他说？你说绝对不能吸，对不对？你会不会这么跟他说？啊，那他的朋友会怎么跟他说？你妈不是这个意思，你妈只是说，也许你试一下嘛，对吧？不一定的，对不对？他不会说你妈一定不对，他说你妈一定不对，你儿子会警惕的。为什么？因为不一定，不是啊，我妈经常对啊，她给我做饭就很好吃啊。他说不一定对，不是一定不对。这是魔鬼最厉害的地方，这是魔鬼一直用的伎俩。他把一定变成了不一定，而不是一定不，他不是去否定。然后呢，他鼓励你一起来做主。注意，谁开始起来了？老我开始坐在宝座上了，魔鬼就得逞了。因为你总有一次会掉进去，你哪怕99次都不吸，最后一次吸了就可以了，是不是？你觉得我要撒多少次谎成为撒谎者？一次，对不对？你觉得地上的杀人犯需要杀几个人成为杀人犯？一个。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魔鬼他只要让你开始自己做主，你早晚掉进去，他不用担心啊。所以他说，你若是，你看啊，这个话说的很让我们舒服，对吧？哎呦，你看你这么帅，你为什么听你妈的？或你都大人，都十几岁了，为什么孩子会有青春期？就是你看你都这还，你为什么自己不做主呢？你很聪明的，你比你妈这个厉害多了，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好，我们看第二个试探。好，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耶稣经历的又是完全的试探，天下的万国啊，眼目的情欲是什么？看见的。肉体的情欲是什么？自己身体舒服的啊，这个很简单，分起来不难的。看见的是什么？哇，这个位置好高啊，哦，他都坐在王座上，我也想坐。哦，这是 CEO， 我也想做。这一升职，我也想升啊！这就是，我上去。那我们最多你能做到什么？公司老板，或者你已经众人敬仰了。问题是天下的万国都给你，这个位置地上没有人做到过。为什么？因为地上从来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不是？全地哈，这是个终极试探。魔鬼为什么会有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本来给谁的？给亚当的。魔鬼从亚当那骗过来的。所以地上的王是谁啊？是魔鬼，是撒旦。所以魔鬼现在跟耶稣说，那现在万国我都给你，这个试探又是终极的。同时呢，他还是用话语来试探啊，他说我都要给你，然后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魔鬼哈，他讲到这原是都交付我的，这是个谎言，原是交给亚当的，但是他骗来的，但他的确有在他手上。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属灵的征战就是话语的征战。那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十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属灵的军装啊，其实都是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只能用话语来对话语，对吗？你看耶稣三次回应魔鬼的试探都是用什么？用经文来回应的。好，这里重点来了，属灵的征战是话语对话语，你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话去胜过魔鬼的话？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要读经，因为只有神的话是绝对真理，所以神的话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一切的绝望中，你一定要回到他的话里去，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攻击和绝望，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你回到神的话里去，你总有一句话圣灵会带着用来安慰你，鼓励你，把你从灰尘中再抬起来。在这里魔鬼又是你若是就归你，又是让你做主，对不对？好，神用什么话回的？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又是一句神的话。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试探呢，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个试探比前面两个又更高级了。它高级在哪呢？魔鬼是用什么来试探的？经文来试探的，是不是？他把他带到哪里去的？耶路撒冷殿顶上，就意味着宗教的顶峰。第三个试探其实就是宗教。第一个试探是肉体，第二个试探是世界，第三个试探就是宗教。这就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宗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话讲得好对的，这个话就是神的话，就直接从圣经来的，我一定对。最后呢，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以圣经的名义杀人的？有没有？有没有过？多了去，对不对？你以为当时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德国没有基督徒吗？没有吗？那可是欧洲啊，多少教堂在那，是不是？马丁路德都从德国出来的，打着神的名义来反对神，这就是最终极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不谦卑以神为神啊，就算我现在去读圣经，我一样会被试探。因为我突然读到了，我觉得这话太对了。我听过一个笑话啊，说一个弟兄啊，说这个他回去跟他太太传福音啊，传传着他太太不信，然后跟他争辩，最后呢他就躲到楼顶上房角，那个房角去了啊。别人去找他说，你为什么去那儿？ 他说圣经上说了，不要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屋顶的房角啊。是句经文来的啊，你要躲在屋顶的房角，哎呀，不要跟争吵的妇人同住啊。我按照圣经的原则，我是这么做了啊。对，圣经不是我们去理解的啊，圣经是教材，圣灵是老师啊，你两个都不能少，是不是啊？你可不可以说我不要这个老师啊？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用圣灵，用神的话，才能抵挡魔鬼用圣经的试探。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三个试探的总结啊。那魔鬼的全部伎俩是什么呢？就是三个试探。我们的证据就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所以你说，哎呀，我是不是还有别的敌人？那我可以告诉你呢，还真没了，就这三样。听没听过这个打仗就三板斧的哈、啊？对，其实魔鬼没你们想的那么多花样啊，他就这三个花样。证据就这节经文，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不是说他后来不会再回来，他再回来他还是用这几样。今天魔鬼依然在用这几样来试探我们，但是这几样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的，它是个递进的关系。就是魔鬼首先用的一定是第一个，他第一个能把你打倒了就没事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人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可以用后面的来胜过前面的。比方说呢，一个人呢，为了眼目的情欲，他可以牺牲肉体的需要，可不可以？比方说我为了要上最好的大学，我可以晚上不睡觉，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不可以？这个时候他牺牲的是什么？他肉体的需要，对不对？他为的是什么？人眼里最好的大学，对，是不是？好，来了。好，现在呢，你说我还可以有一样牺牲，你们这些人全是俗人，一会儿又要什么哈佛了，一会儿又要什么吃喝了，我要出家，我去深山里待着，我这些都碰不到我了，可不可以？可以的。他为了今生的骄傲，他可以牺牲什么？他可以牺牲身体，他可以牺牲世界，这就是宗教。所以为了宗教的骄傲而放弃肉体和世界，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属神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啊，我们千万不要被人的外表的标签所吸引。一个人他站在那儿，如果让你呢是仰视而不敢亲近的啊，不一定他是属神的。因为什么？因为假设耶稣站在今天站在这里，他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耶稣身边全围着什么？税吏和罪人，对不对？税吏和罪人敢去亲近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神的工人啊。所以在这里越是灵里的骄傲啊，其实越难分辨。很多披着属灵的外衣，你不知道他其实并不属神啊。所以魔鬼最终都是鼓励人自己做主啊，不听神的，听自己的。所以对神谦卑呢，是看清楚魔鬼伎俩啊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明白他在哪呢？你回来，你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我真的不懂，我想知道，但是呢，我常常是骄傲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大概可以看见了。我们时间原因，我们继续看下一页。那三个试探呢，在旧约中也有例子。旧约的例子是什么呢？首先是创世纪的三章啊。那于是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最初受的试探就这三个，大家注意到了吗？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啊？好做食物。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啊？悦人的眼目。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啊？能使人有智慧。三样一起掉进去，他就吃了。好，以色列人的历史哈，你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一个，就演了一台戏给我们所有人看。你把以色列想成一个人， 你就看见这个人呢，他在漫长的历史里，在1000多年直到耶稣来的这个将近2000年的历史里啊，他其实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的。在最初的时候，最显明的就是肉体的情欲，是在哪一卷书里显明的？士师记，读过的没有？士师记你读得很开心吗？一点都不开心，很多人不愿意读士师记。士师记你读得很闹心，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讲，是不是？你说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士师记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没有头，肉体想做什么做什么，是不是？就是肉体嘛。你看他们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啊？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不好听的事，非常糟糕的事，连士师都是这样的。最后一个士师叫什么？参孙。参孙是怎么样的？你大家读一读就知道了，非常典型，肉体的情欲。好，整个犹太人然后开始有了王，有了王之后，你说不好啦，有大卫，后面所罗门，列王时代，他们开始变得怎么非常属世界了，对不对？著名的经文在阿摩斯书里面，他们什么，他说他看见穷人头上的灰他都垂涎。这个非常经典啊，我每次想想我都想发笑啊，就是我要钱，哎呀钱，我这头穷人头上的灰我都想要。他们就躺在象牙床上啊，在这个各种各样精致的房子里，就整个世界的美好他们全要。他阿摩斯书讲的是什么时代？讲的是以色列北国被掳最后的40年的辉煌的时间。神给了他们最后40年可以悔改的时间，他们在用40年里把这样眼目的情欲发挥到极致。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肉体的情欲还在的？你再去读阿摩斯书就知道，那些事情还在，但是又多加了一样。你看罪是会长的，对不对？私欲就怀了胎，罪就生出来，罪生出来又长的。从什么时候开始长？肉体情欲开始长，长完以后什么？我世界也要完之后就停了吗？没有，他们被掳归回了，是吧？你说哎呀，这下归回好了。还记不记得这以斯拉基里面建圣殿，大哭啊，是不是？我这哭声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因为高兴哭还是痛哭。你觉得这一下肯定悔改了吧？好，400年之久，神没跟他们说话。最后一卷书旧约撒加利亚书啊，马拉基书，就是停在归回不久的时候。从归回到耶稣再来400年，再没先知说过话。为什么？神对骄傲的人是 silent。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属灵道理吗？神对骄傲的人是沉默的。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吗？他说了话吗？不说话的。那些大祭司的仆人打他羞辱他，你看他什么？他不说话的。因为对面是什么？骄傲的。在这儿被掳归回之后，肉体的情欲还在，眼目的情欲还在，他们多了一样法利赛人啊。你觉得突然之间到耶稣来的时代，以色列人满大街都是法利赛人啊，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罪真的长成了，罪长成了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会装了，会显给外人看，但是里面我其实没有。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落在这些东西里。我们先要知道敌人在哪，我们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胜过。我们最后一页啊，我们来看回顾一下整个今天的内容。那三个试探呢，我们先从得救讲起的。得救给了人在神圣洁的在永恒的审判里呢，人圣洁的地位。所以当你得救了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你永恒的地位了。而且呢，得救也给了你胜过罪的能力，因为圣灵开始住在你里面了。第二呢，成圣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盼望啊，神在人得救之后，盼望人与罪断绝。成圣，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就是你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你不再像在世界一样。我们刚才读过的彼得前书的，对吧？你的朋友，原来的朋友都以为怪，对不对？所以人要在信心里立志对罪说不，然后呢，你就能支取圣灵的能力， 从罪的后果苦难中出来。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征战里要知道敌人在哪里，这三个试探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啊，也是我们要警惕的方向。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会用一些的故事，我们来看圣经里人他是怎么面对这三个试探最后得胜的，然后神是在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当我们得着这救恩之后，您那美好的祝福并没有停止啊！你要带着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些麻烦里出来，你要让我们经历您得胜的能力啊，让我们经历我们从试探里得胜的力量。也求您带领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让他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向罪说不，能够活出荣耀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